接下来呢，若尔如二谛论云，就是说有秩序派的人呢，他就引什么，引智障论师所写的二谛论而来问难。二谛论是进不行秩序派嘛，啊，你们怎么说呢？如现即信步，观察不去迟，若观察有失，其意成于故。如显现在我们的心思上讲，如显现自信，观察呢不去迟，胜意观察呢不是在观察什么，不是在观察这个如现即信故，这个是世俗的观察而已，并不是胜意的观察。若观察有失，假若呢这个如现自信如果是属于胜意的观察，那就会变成堪忍的，这个费城有过失，那堪忍的话是不是会变成胜意有，对不对？所以其意成于故。所以自信派来说的话，世俗法也是一样，是不堪忍什么正理观察。如果说堪正理观察的话，那就会变成什么胜意有。所以以这句话来问难应成派的话，说中观自序师岂非易破以诸正理，就是呢胜意抉择是正理呢，观察所得利诸世俗内，难道自信派也是这样子吗？他这个意思来说明的话，说胜意观察来讲也是不堪忍观察啦，自信派也是一样啊，所以他这种胜意观察也不是在名言有上去观察，故名言有不以正理观察而立，那自信派跟应成派都有了，那允何说为儒，就是应成派的特华呢？所以下面呢，中宗八大师说，那如此争问是未能辨别中观两派如何观察是观真实有无之什么之界限，他是不了解这个呢。我们来看四中要义46页，我们看一下这个演乐这个地方，这是秩序派跟应成派的比较。这样秩序应成虽皆许普特切罗不堪正理观察，然其即许为堪不堪正量观察之界限，即是否观察胜意之界限，则不相同。这里呢，首先确定互相比较的立场，并总是不同之点。第一，因为秩序派也扬言普特切罗不堪正理观察，所以即是应成，好像跟应成派很相似，余派不然，所以呢偏举秩序师为相比较的立场。第二，在相互对比研究时，当从第一个堪忍观察和不堪忍观察的决定性的界限是什么。第二，是观察生意和不观察生意的决定性的界限是什么，何来着手，才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应成派说，若觉我造实业，我受持果等为名言假利由不满足，必须寻求以名言假利为依运，或者是一诸运具，或者是离开运别有的，即是什么推察生意之界限。倘一比理寻求后，觉彼所观察是有所得者，即是什么堪忍正理观察之意。如果觉得名言假理不够而一家寻求，就是胜意观察的界限，那被观察的事物只要有一点点逐之寻求，既有寻求而有所得失，这被寻求的事物叫做什么堪忍观察，就经得起寻求，也是堪忍观察的界限。这样不问其寻求自信的程度与方式怎么样，不问其寻求自信所得的东西是什么，总而言之，与假利益稍有所得者，就叫什么堪忍观察，与假利益一事寻求，就叫什么观察胜意。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做补充一下哈，那应成派的唯名也假设的这个唯字哈，绝对是在他的施设处哦。因为一般我们视体的作用，一般我们讲说那种直视的作用，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决定会任意的觉得它的前方好像跟我们的视体一点相干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分别心嘛，比如讲我们的杯子，我们说杯子，但是我们的视体就会认为杯子就在哪里，就在前方。所以这个唯的话就是说，你认为在前方的这个施设数这个情况下呢，把你认为有自信的那一份呢，你把它遮除掉。当你把它 破除掉的话，那只剩下什么？那你也按理，所以这唯字是放在什么施肉手上，我们把它当作为私有的那一份，把它遮除掉。你们呢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当你对某一物很贪着，或者对某一个人很不愉快的时候，当然你不是很强烈的贪着了，也不是很强烈的嗔心了。如果很强烈的贪、强烈的嗔的话，依我们现在的能力是没办法去观察了，远离境界是比较为上策的。远离了以后，当你的心是越来越冷静的时候，你再把让你贪、让你嗔的再抓回来去观察它。那一观察的时候，你自己体悟那个微妙的安逸，跟它在前方让你去看到这两个心思，看有没有什么差别？哪一种容易引起贪嗔？哪一种呢不会引起贪嗔？你要自己去什么？自己去思维观察去运用，经常这样去训练，经常这样去观察。观察了很多是半个月、一年下来，乃至两年的话，你那个被自贪、被自嗔的能力就越来越强。你不拿这个教理来观察，我有学习这些文字的话，说实在的，那只是一个前加行而已。一定要再拿来什么？拿来观察，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事体、我们的修行产生作用。要不然我们学了很多佛学的名词，用不在心事里面。那用不在心事里面的话，那我们要调换了，我们要正功性，当然讲那是缘木求鱼，那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智虚派说的。智虚派说，如是正理，唯名假力不够，还要寻找一点自信。这个以智虚派来说，还是属于什么名言量的范围之内，非观察生意之理。为什么呢？以彼寻求有所得者，亦非堪忍正理观察之意。如是寻求，即是安利意思为什么不得且罗是义耳。故智虚派说，若觉诸法非由于无错乱心显现之力而安立者，这个无错乱心显现就是我们刚刚举那个二谛论上所说的如现即性，故就是如显现有自性，这个叫无错乱心。所以呢，观察彼法是由其本性成立，乃是什么观察生命的界限。也就是说，非为无错乱心同其境上而有，而这个无错乱心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什么如显现即自性故。当然不是由这种无错乱心所显现，从其境上全然从境上而有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智虚派所要观察的什么圣意观察的界限。倘亦彼理寻求，觉彼所观察是有所得者，乃是什么堪忍正理观察之意。一切法的名言建立就是假立必须两种条件。第一，被安立被觉是有的法的本身呢，须有其能在心上显现起来的什么力量，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如现即自性，如现而有的这样子。第二个，能安立的心的本身呢，必须没有错乱，即法的本身须有被安立的资格，心的本身需有能安立的力量，这样才能安立，或者不能。智虚派是认为，他们就指这个应承派所说的这种情况呢，都还只是在名言中的事情而已。所以对应承派所说的与名言，如果寻求法的本身有足之安立之点，就是生意观察的意思呢，不给予什么承认。因为智虚派呢，他们的意思是必须要舍掉分别安立之力呢，而认为那个法唯有不带心现的志向就可以存在了，即撇开的能安立的量就是无乱心，而光去寻求那事物本身的自性，这个才叫什么圣意观察。因此呢，他们对应承派所说的寻求名言自性而有所得的，就是堪忍正理观察的意思呢，不给予承认，就不共许。因为智虚派他们的意思是讲说，如果名言中没有自信，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什么东西。总之智虚派认为观察圣意的应承派可以共许，所以我们说中观是什么说无脾气中观中，对不对？这样，但是呢，应承派认为观察圣意的，那智虚派就不给什么承认了。所以在名言上智虚派绝对承许有自信，应承派是什么不承认有自信。这样可以理解哈。